啊，刚才呢，那个李老师谈到，他说呢，逻辑，历史里面是有它的，你可以规划出它的逻辑性啊，它是有科学性的，你可以给把它，啊，不管归纳也好，或者是演绎也好哈，所以你会发现历史的这种兴或衰啊，然后呢，等于说呢，它成为我们的，它当到镜子，对，好像我们的借镜一样，别人走的路。啊，好的，我们要学着走，不好的就不要再绕着啊，同样的这个又走错了啊。但是到后来呢，他说他信的主之后，进入圣经的这个信仰之后呢，那么他就看到神的逻辑跟人的逻辑，小巫见大巫，你的意思是这样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李老师？就好像人
啊，
的
是
逻辑
的，是的。
在如果没有神的逻辑的话，我们就很有限的。我们看不到，哈、啊，我们不要说看什么了，光是我们看我们那个星星就好了。好、啊，你可以形容说啊，天边无际，好、啊，那你能看多少呢？刚才还有一句话，我也很认同，人类的历史其实是神的慈神爱所牵引的路线。好、啊，那现在我们讲的好像觉得很大哈、啊，历史。好长，然后国家很大，那我要把它缩回到我们所在场的弟兄姐妹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历史，那我们要把这个刚才我们从那个李老师听到的他的领会，他的智慧，从他没有信主，好，就看到说，哎，历史它的其实是很有趣也好。很有价值也好，它是一个智慧，然后它是一个逻辑性的一个科学。那现在呢，当他遇见了这一位创造的主之后，他发现呢，他融入了神的整个大智慧之后，事实上我们会说，这不是人类的历史，这是神自己所规划的历史。好，那么历史是过去的事，对不对？好。历史本身，当神在讲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他来看，我们都是历史。对我们的话，我们有过去的，有现在的，还有未来还没有发生的。可是，如果我们承认说这个历史是神在主导，是神在牵引的时候，那其实所有这些预言都是神在看他对人类规划的历史，包括每一个人的人生。因为神是非常注重、很宝贝每一个个体的，我们有我们的过去，我们有我们的现在，我们有我们的未来。那啊，这样好了，我就想到一个经节，我想我们还是看一下。对不起哈，我叫你们看马可，好不好？我们翻一下旧约，以赛亚的第46章第10节，以赛亚书，这个是很大的一本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就是预言。好，上次我们曾谈过一个主题，叫做预言对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的分量是什么？啊，我记得我们有谈过这个预言的事情。那其实呢，预言是针对我们讲的啦，还没有发生，你还没有快要发生的，你还没有发生会发生的事情，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对神来看，我们的整个人类的历史，他早就知道了，他预先知道了。啊。他无所不知的时候呢，全部都是会过去的。好，那现在以赛亚书的第46章第十节，旧约以赛亚书第46章第十节，有哪一位要帮我们念一下？以赛亚书，先知书哈，诗篇往后面翻，然后就有。
我来念。
好。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阿
好
门。
的，谢谢，请我们注意这句话。我刚才说，从起初到末后，从古时到未成的事，神都已经有筹算立定。那凡是神所喜悦的，必定成就。所以，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是存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感， 在往前走的。那当然包括我们的过去，我们都有每个人的我们的过去，成败都有啊，包括我们的现在，包括我们的未来。只要我们服在这一位掌管历史的神，掌管历史的主的下面，我们诚心实意的敬拜他啊，他说呢，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们要信得过他啊。然后在马可福音，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好了啊，马可福音啊的13章那里去啊。他说，我告诉你们啊，这个世代呢没有还没有过去呢，这些事都要成就。然后后面讲一句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我们再一次的把神的话跟神的应许还有神的预告很认真的来看待，而且谨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刚好谈到那个这个门徒们看到这个圣殿，想到过去，想到那个时候，然后呢听到耶稣说有一天就没有了。啊，但是虽然那个建筑物，有形的建筑物很壮观的设计，啊，我们知道现在这种历史的遗迹还很多哈。比如说像天主教的这些教堂哈，或者是这个东正教的哈，那个最古老的在以色列的一个那个东正教的，就在耶稣受钉还有受死还有被埋的那个，据说他们可以证明说那个是那个地点的哈。那他们有一个最古老的教堂，好像是穆圣堂啊，是有人去过以色列的哈。好，那当然已经圣殿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叫做哭墙，那哭墙跟圣殿没有关系，只是让你觉得那个代表圣殿的地方啊，那是被一个隔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伊斯兰教回教的那个寺庙已经占据了那个本来圣殿的那个所在了啊，那他们就给了。他们就用那道墙作为界限，说你们只能在这里祷告，其他的是我们的了。所以对于以色列想他们历史的时候是这么的很尊荣，可是呢可能很自负，可是呢却又很自卑，事实上是很心酸的了。所以叫哭墙嘛，因为他们总是记得圣殿被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成绩。好，那刚才我们谈到说在以赛亚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神把从起初到末后的事情都已经成明了。我希望我们可以知道神的用心是什么啊。第一个，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十足的信心，知道说神都知道我的过去，神主掌我的未来。所以我如果可以从我的过去，然后确定我的未来，来过好我的今天，我的现在，保罗说的，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走在神的这个主导的这个我们的历史。好，我有我的历史，你有你的历史，国家有国家的历史，但是到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就融入了，整个融入，就好像这个小支流融入大海一样。我们融入了天国的历史，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啊。好，那这样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脚步呢，我们需要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听见耶稣在跟我们讲的话。为什么刚才说李老师说呢，好像他的回答，每次人家问他问题，他回答就好答非所问一样啊。所以有时候那些门徒也是听得糊里糊涂的啊，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要开我们的心窍，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所以当门徒看到那个圣殿的那么宏伟的时候，他跟他说：“你要看到圣殿真正的，当初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的主旨是在哪里？主旨是 提醒以色列人说，我们非常敬畏神，我们有一位神拣选我们，我们有一位神他生我们养我们到个地步呢保护我们，因为圣殿对他们讲就是一个保护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一方面告诉他们未来的事情，一方面呢告诉他们说，如果圣殿没有神的时候，你敬拜有宗教的仪式，有宗教的场所，可是不是心灵跟诚实的时候，那么这种圣殿不过就是一般的建筑物。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神不会在这种物质性的这种没有尊他为大，不是真的用真心敬拜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不会乐意在那里的。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看到不是只有物质的，要看到属灵的事情。刚才那个提到说，李老师提到说兴跟衰没有错，人的历史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春夏秋冬四季一直轮一下去，然后呢我们会有孩童，有少年，有青年，然后成年壮年，然后就进入老年。同样的，这个就是一个律，一个脚步的这种进行的律。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律里面，却可以像圣经讲的，我们要像一棵树，有根有果子是丰盛的，我们要像义人的路，好像晨曦越照越明。所以耶稣想打开他的门徒的眼睛，从那个圣殿的建筑物的宏伟看到住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你们要敬拜的那个神的那种尊荣跟伟大。耶稣也要他的门徒不是只有停在现在，也要看到未来，所以里面有以后的这个预言。然后耶稣要让门徒知道，你们现在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心酸的了，就像现在你去以色列，当然我们会在以色列的地方会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再次的被那个热情会被搅起来，我听很多人都，我没有去过，那时候我去那边的话回来就不一样了。那以前我们也知道那个阿姨跟那个阿妹曾经跟我们提到他们去以色列，那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热情在那里，那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好像觉得一个衰弱性的灭亡了，然后被欺负了，然后难处很多的情况下面，我们会有神的应许，会有神的保证，到结局的时候他是要复兴的，这是我们的确据。好，所以我们眼睛看见什么，不是只有看见一些事件，也不是只有看到我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有一个很长远永恒的眼光，而且很高挑的一个眼界在那里。好，我们看到的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意象也好，或者是信心的实底也好，信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以从这一段呢，我个人就觉得说真的是我所看到的要再扩展我的眼界跟我的这个眼光。好，那么现在要从刚才念到第四节对不对，好，我们就回到马可了，好，没关，回到马可福音哈。那13章我们从第五节来念好吗，第五节来念。我们先念到，我们要进入第二项啊，我们从第六节念到13，第六节到13节好不好，我们从刚才那里第六节接到13节，我们哪一位来念好吗？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这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工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再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外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私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你的必然得救。
好的，好，先到这里哈。好啊，一开始是由门徒谈到这个圣殿啊，耶稣就接着下去讲，讲到这个预言。那接下来呢，门徒也问了问题，好，等于说呢，门徒这个时候哈，对耶稣讲的话是有听进去的，而且也是相信的，所以他们就很好学的，就在问，接下去问一个问题说，那这样的话，什么时候会有这事？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正面的问题，也是很务实的问题。好，其实呢，如果你回你不用翻没有关系哈，在那个啊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4章的地方，你会看到他们问的问题呢是比较细腻的。同样一件事情呢，他们那时候的问题呢，哈，谈到说你复兴以色列，陈姐，你还在念吗？
我念好了，
现在我们听不到了，听不到了，已经听不到了，没关系。
是啊，
刚才有听到你念到那个，有念到
三节啊，
念到没有？我们有听到你念第十节，没关系，没关系。好，我们先这样子，先这样，因为你的声音有点，
我现在讲话听不见，
没有很清楚，会渐渐就是没有很清楚呀，没关系。
那
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听到你念到第十节，好呀，好的，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谈了哈，来学习了哈。好，从起了一个头谈到圣殿，耶稣说这个圣殿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门徒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听进去了，马上问了问题，那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就是那什么时候啊？好。所以我说他们心里面对于过去的历史的这种啊被欺负啦，被俘虏啦，被啊这些他们是事实上是很习惯的啦。好、啊。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地方呢，那里他说你复兴以色列国也是在那个时候吗？好、啊。等于说这些门徒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陌生的。所以他马上就把它连到那个时候就是要复兴的时候。所以在使徒行传有没有，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那你复兴又再问了一次，又再问了一次。那耶稣的回答就那个时候你们不知道。所以基本上呢，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问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要让他们能够他们所相信的旧约的预言是要实现的，所以他们是有旧约的这个概念的。彼得也讲过啊，虽然他们跟着耶稣有看到很多耶稣的作为，甚至看到耶稣的面貌，可是呢有先知更确定的预言。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我们身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学习的。主耶稣讲的话，他的回答，或许不是我们有点好像对不对，好像不太合我们想要的问题。可是呢，我们是要放在心上的哈。对对，这个是耶稣他讲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门徒问的这个问题呢，等于是把他们牵引到。他们会经过一段很难的时间，会再次经历到那个圣殿被毁的时间，可他马上就跑到后面的那个盼望去了。你复兴以色列国，啊，我就不知道你们在看那个马太福音第24章那个地方的哈，那个地方呢，其实门徒问的更细腻，啊，那耶稣就回答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啊？那耶稣说呢，更重要的你要看，一样是看。所以我们今天主题是看，你看到什么？只有看到那个有形的东西吗？还是看那个背后的这个属灵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只有看到现在你的需要吗？还是看到我现在的行为，我现在的怎么样来过我的日子，会关系到我以后的一个结局？所以基本上这一章呢告诉我们说是会有结局的，而且神所说的话都不会废去。好，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地方我有两段。第一段我们集中在这个所谓的不要惊慌。好，我可能比较不偏重于知识方面了。好，下次我会讲的比较多的关于预言里面的知识。好，我会引经据典的让你们看到。下面再谈到最后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是看到从门徒那个时候到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圣经预言的实现了，到我们应该要专注的以后的这个期待的未来，我们比较，这是我对我们有关系的。好，所以我们比较注意到这个意义的部分，就好像刚才那个李老师提到说，我们要得到那个智慧。圣经里面有句话说，我们要识时务，我们要认识到现在是什么时候，也就是耶稣在跟门徒讲的，你们要看那个征兆，要学习去辨别那个征兆。那很耶稣跟他们说，不要问时间，不要问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其实神要的是最注重是我们的过程，我们这个时候怎么过的。所以呢，基本上耶稣也真的不知道，他不会说他知道，不故意不讲，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一样。再次我要再强调一下，人类的整个历史，我的生命的故事，其实都是有神他那个慈神爱所在牵引着，好像他在谱写我们生命的乐章一样。好，希望这个概念今天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去。那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要看，你要注意看，要用心去看，从过去学到借镜教训，从现在呢能够注意到未来，有一个预知说会这样子，那我们就有底了，对不对？我们不会没有底啊。过去三年的疫情，我们是不是有点慌乱呢？所以在这里我要提出两个点。耶稣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好，不要惊慌。什么事情不要惊慌呢？刚才我们念到基本上到第十节哈。嗯哼。这里告诉我们会有一些风声。什么风声？不好的风声，打仗的风声。然后会有一些天灾，或许也包括一些人祸啊。那他用一个生产的那种惨难啊，这个刚才念的吗？那一节我应该刚才没有听得很清楚啊。有哈，第八节哈，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有地震、饥荒。还有灾难，那个灾难里面有一个注解说生产之难的起头。 生产之难的起头，就是刚好在阵痛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那个兆头的时候，有那个征兆的时候，就是你开始会久久这样痛一下，痛一下，不规律的，慢慢会有一个规律的，而且它会越来越急，越来越快。这个是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不要惊慌，打仗的风声，还有会有饥荒，而且会有地震，这天灾啊，你都会听到这个灾难。那这个灾难呢，就像生产的这个妇女要生产时候的那种阵痛，就类似这样，它是会持续的，一直到最后生出来，它才会结束。”所以不要惊慌。然后第三点就是什么事情不要惊慌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被逼迫。这个逼迫是人跟人之间，特别是提到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对信的人。那等一下会提到关系到我们的家人，不信的家人跟信的家人，所以分成两种人，信的跟不信的，不是分成家里面的家外的，或者分成好人坏人，是分成信的跟不信的。到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末期的时候，快要到往那个终点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些征兆出来。那耶稣说你会看到，说你认到这个征兆的时候，你就知道，首先我们一开始的主题经节说近了，正在门口，神的国或者是人子那个神国的主人要来了，已经在门口了，很快了啊！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机制，以至于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不会惊慌，不晓得该怎么办啊，我们不会落入那种恐惧里面去。过去的这个疫情里面，我相信一下子的这种全球性的冲击哈，其实是一个很多人在这个神经系统上是受到很大的打击，不是只有没有信主的，信主人很多人也是在恐惧当中，恐惧是一个很，是一种恐惧症的话是一种病，我们都知道哈。那到一个地步呢，会让人的神经呢，会有一种神经系统，我不讲，而不是说那种 mental 的齁，那种头脑的问题，而是说我们的神经的这个系统呢，本来是自律的齁，我们有一个自律的神经系统，它会乱掉齁，因为过去的有一些统计齁，事实上是跟疫情有关系齁，人的这个精神方面的焦虑啦，甚至自杀率都有齁。那我们听到耶稣讲的话，这些是不是我们都觉得有些征兆呢？有些苗头了呢？但是耶稣说怎么样？不要惊慌。你说，都打仗了，我不惊慌吗？都饥荒了，没有东西吃了，我不惊慌吗？都已经有这个灾难了，然后还要多久我也不知道。那我们有什么凭据可以不惊慌？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问题，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凭什么打仗的风声、地震、天灾、饥荒这些，我们可以不惊慌？耶稣是这样教导他的门徒的。门徒本来问说什么时候，耶稣说你不知道时候无关，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你不要惊慌。有什么意见可以表达一下好吗？凭什么我们可以不惊慌？过去我有没有这个落入惊慌的地步？但是我学习到怎么样可以不惊慌。
师母，我分享一下吧。
好的，请讲。
就是我以前在当老板的时候， 我是有惊慌的，年轻的时候还有冲有挡啊，随着年纪大了反应慢了，再加上就是市场的环境也变化的时候，我很害怕就是这个公司就是被倒了，但是我自己呢也没有那个能力让这个公司好像再上一步，那我确实是惊恐害怕。当时我记得我的身体也很不好，妈咪和师母你们来了都是劝我说你要退下来啊，你不能再这样子就是下去了。可是我害怕，我就想到这个公司一直是我在带，如果我要是下来了，那不是这个公司就垮了嘛，就是当时就是恐惧，内心恐惧无奈，就这种感觉。后来就是我觉得大概也是在旷野转了三四年的时间，后来就慢慢的随着自己开始知道神是我就是心中的依靠，我有了神他是我的爸爸，而且他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学会放下。刚开始放下的时候还是很忐忑的，就是人是看放下了，心是没有放下，所以说还会就是害怕啊。慢慢慢慢我就也是凭着跟主的关系的修复，然后圣灵也在我的心里确实也是坚固我，又帮助这个公司，叫我一点点看到啊，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是除了谁都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觉得我有神，只要有神没有什么，没有就是不用害怕，即便是这个公司没有了，但是因着我有神，神会赐我意外的平安，只要我和他有着亲密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
谢谢。是的是的呀，该经历的会经历的我们都会有一样的这种难处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啊。但是耶稣所答应我们的是绝对可信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就像刚才谈到那个帮你谈到说，就好像孤执一注的哈，我就是信得过认定主的话，当这种事情来的时候我不要惊慌，是生是死我是主的人。然后耶稣也一直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说我的这个世上有苦难，我在我里面有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还有吗？还有没有人要见证，或者是有什么凭什么我们可以，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惊慌？
师母，我分享一个吗？
好的，请你。
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我们老家，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台风啊，叫塞洛马台风，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是，我知道。
我记得那天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我只有我跟我哥在家这样子，其他人都不知道到哪去了。可是我。那时候风真的很大，好像房屋都要被掀掉那样子。
是。
我那时候就很急，我就赶快蹲，不跪下来，跪到我床旁边祷告那样子。我不知道我祷告了多久了，可是后来呢，我就觉得我就跟我哥哥都很平安的度过这个，就是那个台风过去以后。是有很多很多灾，就是说什么树倒啦，什么通通这个倒的样子。我们家的屋顶没有被掀掉那样子。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说虽然在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塞罗马已经登陆了那样子。然后风也很非常的，那不知道是几级，
是的，
五六级的风，
是的，
反正就很大就是了。
Yeah,
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马上的反应就是我要去跟神求那样子。当然我是跟当然最主要是跟神求，是求平安。
你心中有主就对了。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我们都很平安那样子。
那个台风，我们称作台风齁，我是深深的记得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忘记为什么我是跟人家搭着一部计程车回家的，那个计程车挤的本来是坐一二三四五个人的，坐了12个人，怎么坐的我不知道。然后那个车子还会这样子好像要翻过去一样，我还记得那一次。那我忘记为什么，我好像从学校吗还是怎么样，我忘记了啊。那是个很可怕很可怕的。
对，是
我们人的心哈， 我们人的那种啊，人的所谓平常的那种很安，好像觉得还可以哈，其实是很不堪一击的。我们会有极限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好，那其实那个惊慌的是人的常情了。当你碰到冲撞的时候，那些很有打鱼的经验的啊，渔夫有没有坐在船上，然后那个大风突然间起上来的时候，耶稣在很累在下面睡觉的时候，船舱睡觉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快死了，浮子捏不起来，我们快死了。哦，他们是很有经验的打鱼的人，哦，会吓到这样子。那更惊讶的是当耶稣说风浪平静了之后，他们说这个人是谁了，那种惊讶跟前面那个吓，好，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好，那如果我们对于神能做的，他是使人复活，好，使无变有的神，如果这个我们更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前面那个惊慌那个吓就会会越来越老练。好，所以耶稣说不要惊慌，耶稣不是说你不可以惊慌，他说你不要惊慌，他是在安慰我们。我记得耶稣这样子对他的门徒讲，一样的也对我们讲。还有没有人要表达或者是见证？感谢主哈。
啊，我说两句吧，西摩。
好的，请讲，请讲。
那我觉得我是有惊恐症的。
嗯，
我是。
Okay.
就是在更年期以后得了一个，就是做交通工具的，就是不能做任何交通工具，最后连骑电动车都骑不了。
嗯哼，
那我对那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对啊，圣经上的刚强壮胆，不要惊慌。那我看了又看，背了又背，但是没用的，没有用，尤其是我坐飞机的时候祷告。等等等等，那照样啊，就是惊恐啊，持续了很多年，也影响了很多生活。现在也是，其实现在这个东西，这个并没有完全的啊去除。现在就是说，我对坐飞机啊，或者是坐任何的，现在可能好一点的话，就是坐小汽车可能没事儿。对对，坐火车都是有一种忧虑和担心的。但是我的理解吧，就是其实为什么能够惊慌呢，其实就是我那个时候是特殊时期啊，夫妻关系也不好，然后又再加上是更年期等等一系列，然后就说你突然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是人容易惊慌，就是说你没有经历过。就刚才那个姐妹说台风啊，就是我们这没有经历过，突然这种事情会让我们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后果。有时候人的思维就往往就会想最坏的啊，就会想到最坏的后果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啊惊恐发生完以后哈，你的神经系统就有了印记了，这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他对好的可能他印象呢不是很深，但是他对于这种伤害，这种恐惧，他会深深的印记，就像我们中国古语有一句话说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你这个神经系统他就搭线了，就是说你只要一出现那个场景，他立马就通了，就通了，就刺激你这个系统让你害怕。
挑起来马上挑起来。
马上就挑起来了，就形成一种本能，然后你慢慢慢慢就形成习惯，你一看你甚至不看，你一想可能就会恐惧。那但是呢，我怎么样慢慢走出来，但是我还要去啊，还要去走啊。那么我就想，就是说就是神也开启我啊，然后慢慢慢慢的我就完全解决了，什么交通工具都能坐啊。但是呢后来是我爱人又病了一年哈，然后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可能太辛苦了啊。但是我现在哈，我知道的是，圣经他已经告诉我们了， 就是耶稣把这些事情都会告诉你，就是神让我们临到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包括以色列人他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神提前啊反复的告诉我们的，所以说这一个我们不用我们不用害怕这个事情在神的掌控中。那当然还有一个，这真的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就是你就生命要把基督的生命，刚才师母讲了，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强大了，那么这个光耶稣的这个光就战胜了那个黑暗战胜了那个黑暗。然后我也知道当惊恐发生的时候呢没事儿就是死了也是去见神的，这是最大的嘛。死了也是去见神的，也是好的无比的，有啥害怕的所以说还有，其实我惊恐发生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人的那种就是咋就是哎呀这让人知道了，或者是因为一惊恐的时候人的像我惊恐的时候人的这个生理是会有反应的就要去上厕所，但是就你就害怕丢人呐或者等等了但是我后来有一次很恐惧的时候我就站在大街上，后来神给我一句话说，我都不觉得丢人，你害怕什么丢人啊哎呀真的是，就是慢慢我归结一点就是神全知全能已经告诉你了，他在你惊恐中也在，你不惊恐中他也在。还有一个呢这个生命因为耶稣在任何的世上风浪中都没有惊慌最后一个呢就是即便最坏结果发生也是好的无比。好，谢谢。
Amen, 是的。很真实的这种惊恐当它成为一个病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刚才从 Jenny 提到说当我惊慌的时候，那我有主，我就抓住主就再次的进入平安。然后李老师提到的是不管我是生是死，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你的人了。那些我的身体的软弱也好，我的不能也好那这些呢其实呢都不大过，都对的，对我有神跟我在一起其实谈到这个当神对耶稣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必与你同在那种神跟我在一起，当神跟耶稣要这样讲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提这件事情？我个人的体会认为说耶稣亚心里面是会害怕的。所以我说当主耶稣告诉你不要惊慌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不能惊慌，他是意思是说他在安慰我们说你不要惊慌，我在这里。他说我跟你同在，就像儿女孩子我们还小的时候每一次怎么样就赶快跑回去躲到爸爸妈妈的后面，还是爸妈就跟我们说不要怕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是我们是有一位主的，然后我们有一个确信，等于我们的信心在那个时候是要连接到主的身上说他在这里，主要还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那对我来讲的话，我需要很快的意识到我里面是谁在做我的王，做我的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惊慌的时候，我们很想把它镇压下去，或者我们很想逃掉，或者我们很想办法那耶稣说我跟你在一起就在这里，然后呢我愿不愿意，就像刚才那个李老师提到说本来觉得很跟人家很不一样或许会觉得有点就不好意思或怎么样，可是就是这样，那神如果说我都跟你在一起了那你那一些其他的那种重担就要放下来。所以那个哥罗西书应该是第二章有句话说让耶稣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做主。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凭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不管每一个人的情况什么不一定。啊，妈咪本身也有恐惧症。她在那个疫情的第二年，她那个恐惧症也是一样被搅起来。啊，她有她的见证的哈，她以前是不敢搭飞机的。啊，这些都是我们有时候不能理解的。啊，她就有这种问题。然后大卫王也说，神给我们有一种恩惠，他其实可以不用管我们，我们那么的软弱哈。他说呢，他有这种恩惠，就是要医治我们的病，不管灵方面的、魂方面的、身体方面的。好，那我们要听见耶稣的话，说你不要惊慌。那如果你没有碰到像门徒碰到那个风浪那么大，那个很可怕的风浪哈，一定很可怕的啦，不然他们不会那么的担心哈，那么的害怕哈。没有碰到这样，我们就不晓得什么叫惊慌，我们也不会经历到什么叫在惊慌里面我有主的同在。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听了我信了然后呢没事，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仍然在那里，可是耶稣就事先，刚才我们讲到那预言，就事先先告诉我们说，我跟你同在，你不要惊慌。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赶快让我的里面的那个我到底里面谁在做主，这是我的一个有点类似 Jenny 讲的哈，马上去祷告。好，那祷告就是我依靠你嘛。那这个我的部分，我是说我马上知道说我做不了主，我要让神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这是神自己应许的。好，还有吗？还有没有人把这个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表达？以斯帖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用，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好，因为他的那个养父要他去觐见那个皇上哈，皇帝。不能随便进去的哈，你没有他的圣旨，你不能进去的。他说我这样去可能会被斩头哈。后来他就带着害怕去祷告，去寻求禁食，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说死就死。也提到逼迫了哈，逼迫就是被威胁、被迫害、被伤害都有可能啊。逼迫，谈到逼迫。好，那我再把下面接下来讲的时候，接下来连起来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再回来谈这个凭什么我们可以不惊慌。好，在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哈，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是我，神啊为什么。那我也要这样子跟你讲说，跟我自己讲说，凭什么不是我，如果别人都会有的，为什么不会是我。但是呢，有一个我有把握的事，耶稣已经跟我答应，我不用惊慌。好，那么现在我要往下面哈，刚才我们念到应该是第十节哈。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注重的是谨慎，我们要谨慎。刚才是说不要害怕，不要慌掉了，不要乱了套了。那现在耶稣告诉我们说，在那种时候我们要谨慎。那谨慎什么呢？那我们来看几点哈。我谈的有应该是三点，我记得我有三点。好，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谨慎什么。第一个是不要惊慌，第二个话要谨慎，第一个不要被迷惑。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24节？
马可福音13:5，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啊哈 OK， 什么叫做迷惑我们呢？这里有没有提到这个假基督的事情？等一下哈，我看一下，
6节有，
第6节哈。好，那第6节顺便念完好吗？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好，有些事情会让我们乱了阵脚，好，但是在这个乱了阵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机制性的，刚才讲到这个历史让我们知道啊，历史或者是耶神的告诉我们的历史会发生的预言呢，会给我们一种智慧，或我们有一种好像我们里面有存着一个我们需要的，会把它调出来，啊，好吧，调出来用那种意思，这样哈，啊，就先告诉我们了，好，啊，好，我们会碰到一些假的，那这个假的呢，在原来的这个原文里面还包括是敌对的，就是我们本来是信耶稣，可是偏偏有一些假的会出来，以假乱真。那么假以假乱真，通常它有一种证照，因为现在谈证照嘛，他们看到什么？这个证照是什么？是敌对原来我们所信的耶稣。好，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好，要谨慎啊。那这里讲谈到好些哈，所以假基督、敌基督其实不是只有罕见的一两个。那通常呢，我们会有一个警觉性，就是对于那些同样是以基督教为他的一个本来的一个根本的，他也谈圣经，也谈耶稣，也谈神，那从那里呢就走出去，另外另创了一个比原来的还多或比原来的还少，有没有？耶稣刚才讲说都不会废去哈，不加不减的，神的话是不加不减的。可是会有一些人，他们就很热衷于加上一些什么，或减掉一些什么，然后另创一条路出来。我们讲的就是异端，哈，异端是你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可是呢，他会有一些他的想法跟讲法，会把你引开去，会让你觉得好新鲜哦！以前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个。那其实我们原来的有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原来的很纯粹的这个基本圣经里面的信仰，对我们就是很齐全了。如果还要多一些话啊，事实上天主教有叫做旁经啊，那我们的圣经是有它的权威性的。可是不管是旁又多进来的，或者是一些自己的主张又加上去的，或者是对于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有一点调整的，这些呢我们都要小心。很奇怪哈，很多时候这种异端本身哈特别会迷惑人，那他们会有他们的一套哈，我有整个系统在那个我的主日学讲过这个异端。异端跟极端，极端是不一样的哈。极端是一种主张，很强烈的主张。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啊，有时候会有一种党派、宗派啊，那它是一种主张。那如果把主张等于真理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啊，我们要在真理的下面，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要为了要执守真理，我有一些原则，有一些我们的信念呢，我们的信念啊。那但是呢？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主张跟信念呢放在我的基本的很单纯的信仰的上面。好，好，有机会我们再谈一下所谓的宗派这些，给我们有一点认识啊。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来，好，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哈，我回到我的主题来。好，第一个我们要谨慎的是不要被迷惑。现在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发现是以假乱真，假的花你也搞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它是很容易知道这有没有生命，对不对？假的花跟真的花它可以乱到外形看起来都一样，可是呢它一定有分别的，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有生命跟没生命啊，呀，所以啊，基本上呢在马太福音第24章都有对这一章的一些有点像从各个角度同样听到这些话，这个门徒马太来写的时候，他写的有那一段他要写进去，那马可是经过彼得 讲述给他听的，那彼得可能就没有讲到那个方面，那他们可以整个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们如果看这一章，顺便看那个马太24章是很好的哈。比如说他讲说呢，你们要谨慎，有假基督会出来，好，类似这样，好，就类似一样，刚才跟一样哈，他要迷惑你们哈，假基督啊，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那里提到这样，他们要显大神迹、大奇事。他们如果这样行的话，连选民犹太人也会被迷惑。我们到后来会谈到这个，到后来这个假基督会在耶路撒冷出现，第三个圣殿出现。好，我们到后半段我会谈到这个部分。好，好，他说连选民都会被迷惑。那基本上会被迷惑，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太凭眼见了，神迹哇，神迹比神的话好像还可信，还有印象，大奇事让我觉得很好奇的，很新奇的。好，那么这些呢，也就是犹太人常常跟耶稣的挑战，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呢、啊？好，神不用证明他自己，神会跟我们述说引导我们，可他不需要证明他自己。所以有时候你跟他祷告，你跟他问的时候，为什么这样那样，他不回答你的。他对那个约伯也是一样，他们在那边吵来吵去，就是好像彼此辩论的时候，神很安静。神是从来不会为自己，就是他不需要辩论，他也不用这些神迹奇事来，我不能讲引诱了哈，就好像来让我们容易信，没有的啊。所以特别要小心的是什么？不要被那些眼睛看得眼花缭乱的那个，让我们觉得太稀奇了啊。我们的信心绝对不能建立在神迹。如果神迹可以救人的话，以色列百姓不会经过红海还想回去埃及，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所以信心是对未见之事的确据实地。所以这里往下面看的话，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点，我们不要被迷惑，假的真的要有分辨能力。那有很多人都知道说怎么样摸假，怎么认识假钞，就是真的要摸清楚嘛，对不对？你假钞那么多，我在讲那个异端的时候，从我开始讲到第二次第三次再回来讲的时候，那异端已经增加很多了，已经太多了，它多到我都赶不上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的伎俩，他们的那个都有一个很就像我们在讲历史一样，它有一个公式在那里，有它的一些重复的一些点在那里啊。好，那第二个我们要谨慎的是什么？我们要谨慎的是我们要识别那个机会，我们要抓住那个机会。以弗所思说的，说现在的世代邪恶，要爱惜光阴，那个光阴就是那个爱惜机会。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机会了。什么是机会呢？好，刚才我们谈到说不要惊慌，有一点我还没有提出来，因为我连在这里哈。那一点就是逼迫，这个逼迫本身有时候是在信跟不信的人之间，有时候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当是信跟不信的时候，就会有攻击，就会有逼迫。一方面不要惊慌，二方面我们要记得耶稣说那是一个机会。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机会呢？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13章第9节，好，第9节跟第11节，我现在跳着念了哈。第九节跟第十一节，好，哪一位请念一下马可福音第13章第9跟第11节。
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11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要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好的，先到这里哈，先到这里。在这种时候，我们被陷害，我们被逼迫，记得哦，这是信跟不信的人当中啊。耶稣说呢，你要记得这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要让他们看到你的见证。那你的这个时候，你这个人所说的话是圣灵，记得哈，刚才我说哈，神答应我跟我们在一起，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然后由他来负责我们要表达的。有时候我不太会讲话，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不想要做个演讲，要准备好了还很紧张哈。那这个跟演讲不一样，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到时候你需要有见证啊。其实所谓的你们当圣灵降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那个见证不是你要说很会说见证，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会有一个里面会有一个很确实的经历也好，然后圣灵会借着我这个人已经有的一个生命的根基，他会让我知道那个时候该怎么样为他做见证。好，我再讲一次，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人家的不理解、伤害、陷害的时候，或者对我们有攻击的时候，面对仇敌的时候，你要记得那是一个你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要让我们见证神，这个是耶稣提醒我们的。好，刚才说不要被迷惑，要有那种透视力，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信。第二个，我们要在那个自己在被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是一个机会，是我们可以让圣灵用来成为他的出口，说神要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其实有这种很多的经历啊，平常也没有想到说，哦，人家怎么会这样子来讲我，都没有啊，没有去预备有这种事情。有时候会觉得说，这怎么可能会这样想我，这样讲我，或怎么样啊？甚至有一个男，有一些很危险的时候也有啊。在我的宣教的经验里面，有很多是很危险的时候。可是呢，如果我记得，我深深的记得耶稣讲过的话说，这种时候是一个机会，哇，那我就会像，就可以像保罗一样，即使在坐在那个船上，那个船已经都要抛掉了哈，他本来是不认同要去的，他要把他带到罗马去嘛，他要去受审哈，那就当囚犯，有铁链把他链着，然后他们一些囚犯就到船上去，他说不能走，他知道不能走，他们就偏要走，就被连累了，是不是？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保罗他抓住他的机会，就在那里多少人得救，有人被医治，有人认识了神。所以当我们说凡事互相效力的时候，不是只有为我们的益处，更是为了要荣耀神的机会。好，所以当有这种时候，我们常常会在纠结在哪里呢？为什么对我这样，我很难饶恕。可是可不可以我们先想一下耶稣讲的话，这是你的机会，这是你见证神的机会，那我们愿不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愿不愿意受这个亏损？那个使徒行传他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受亏损呢？只要我们为主所做的所献上的，都会成为荣耀神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谨慎的是什么？我们要有练就一种功夫，叫做忍耐到底。不管什么事情很难忍，我们还是一样忍耐到底。我常常用不要灰心，不要沮丧来勉励我自己，来激励我自己。所以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经节啊，那个回到以赛亚书，刚才我们看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第30章18节，我们最后用这个经节，我要做一个最后的经节了哈。嗯哼。 好，这个经节提到这个等候的这个意思哈，以赛亚书30:18，有没有谁愿意帮我们念的？旧约以赛亚书，先知书30:18。
我来吧。
好的。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好的，谢谢。你们发现这里有两个相对的，一个是耶和华在等候，然后呢他一定会兴起，他在等那个时间，然后后面说凡等候他的是有福的。好，刚才我们姊妹说，其实我那个惊恐还没有完全的。诶，这个一家你不是有这种经验吗？是不是惊恐的经验，对不对？
有很多。
有很多哈。那待会儿看看你要不要分享一点点你的心得哈，不用的，因为时间关系哈，稍微也因为刚好谈到这个事情哈。
好，
当我们说神说你刚强壮胆，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所以你在等的时候神也在等。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不管什么时候，一方面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因为他跟我们很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缘故，他从来不隐瞒他的奥秘，他先告诉我们了。所以耶稣跟他门徒说，我会受难哦，我会死哦，但是我会再复活哦。那门徒有没有听进去呢？他们只听到前面那个他会受难，还是只听到说哦，他会复活，或许说他要当王了，哦，所以就赶快说谁要在左边在右边。我们听到主耶稣的话，一开始说不要惊慌，然后他说你要把握那个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好，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不管什么时候在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忍耐到底，因为我们的信心里面有一种应许，说他一定要施恩给我，然后神会为我兴起，一方面呢等于是他要复兴我。在这种灾难的时候，难处的时候，被伤害的时候，我们是会很低沉的，在这种惊恐的时候，我们会是很没有很乱的。这个都不是问，这个是我们的常性，神了解我们，但是我们要有神的话，不要惊慌，然后你要谨慎，忍耐到底，必定得救。好，希望这些话语啊，耶稣对门徒所教，这算在交代了，因为他快要离开了嘛，他在交代他们了，啊，是一种爱，也是一种关怀，也是一种怎么讲，帮他们打预防针，可以这样讲。那我们是不是有接受他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抵抗力？啊，那这基本上，如果我们要听进去耶稣的话，我们要懂得看，不是只有看眼前，不是只有看事件，这个事情怎么发生这样呢？怎么碰到这种事情呢？不是只有苦兮兮的，常常会想到我的过去，啊，而是听进去主耶稣的话。他没有跟我说人生都不会再碰到难处或风浪，啊，他说不要惊慌，我跟你在一起，然后他说你要谨慎，因为任何的情况都是神要兴起他来跟我们一起的，同工也好，做事也好，他要做事情的一个证照。那我们呢等候他呢，也是要来见证神的一个机会。好，所以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好，谈到啊，耶稣谈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末世的预言里面的，有的已经发生了，然后像启示录都还没发生，因为他跟约翰说你写下来快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当中的一个，耶稣神在这个 编制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历程的时候，我们是其中的，你说一块拼图也好，非你这一块不行，或者说你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也好。那不管怎么样，耶稣说不要惊慌，而且要谨慎，要有一个识别的能力。好，那个玉佳，你跟我们谈一点关于这个你的惊恐的事情。
好的，师母。哎呀，我是不是也有恐惧症？我估计可能是吧，就是我怎么有很多。
是我认为是。
啊，我今天听了你分享，我也估计我应该是属于应该是一种症状了，就是有很多害怕的。这个马可福音这里面说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就是以前也怕打仗，然后怕地震，有怕什么来什么，然后怕灾难，然后怕这个叫什么拉去交官，就是怕逼迫，都很多怕的。然后后来慢慢的还有我也曾经也会觉得怕，我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很多器官都是有问题，就是但是我觉得在经历神多了以后就是看到神，就是我深刻的体会神那句话，就是日子如何力量如何，然后那个是真的是我真的是灌到我血液里去了，就是我太深刻的体会这个，所以呢我就会有就是会相信神与我同在，无论是哪一个处境，我就经历到说神是会与我同在的，所以我不管是我现在是平安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难处或患难什么的里面，我相信神一定与我同在。我有一次这个是给我很大的安慰和力量的。然后当然也有刚刚前面其他有个姐妹分享很好，我不熟悉她哈。她说那大不了死了见神也是非常好的。我现在经历我妈妈离开之后，我好像对死亡没有那么的怎么讲，就是很接受，就觉得可能以前没有被考验过我这个观念吧，所以是经历这次以后，我真的觉得死也没什么，死那么好的事情，是去见神，然后那有什么呢？就妈妈在我面前就断气了，没有了。那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我抬头就在看上空，我因为听了很多的见证，都说人离开灵魂离开就是基督徒了，人离开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他在飘在上空。我那时候就看上空，我想妈妈这个时候已经走了，她不在身体里面了，所以我也觉得说对死亡也更坦然，然后也更觉得那是好的无比的事，那去天堂多好啊，再也不会想到回到这地上。所以就是有神同在，然后对那个对那个死亡那个是有盼望的，那个不是一个结束，所以这些会带给我让我觉得经历这些的时候不怕，所以我是一个一个的开在胜过。但是我比较现在那个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坐飞机我发现也是，我以前也不年轻的时候经常出差也坐飞机，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不怕，现在很怕。我每一次就要想到的时候，我就会比如说我已经订了机票了，我想到的时候就要多久就要坐飞机了，有的时候会心跳都加快，然后想到就非常恐惧，就好像我马上就要面对了，然后就要在那上面了，就怕高怕颠簸，然后就是怕那个就是恐高了，所以我就会要祷告到我心里平安，我的心我现在心脏也不好，然后那个心跳就会要恢复到正常那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那有平安才行，就是我得要跟神求，就是这个很难，有时候我只有我经历几次跟神祷告，神都帮助我让我没有怕。然后这一次前不久从四川回来的时候有一阵颠簸，我也恐惧，然后我也跟神祷告，那个时候当时真的觉得说哎呀我能不能逃避掉，我以后再也不要坐飞机了。但过了以后我又想哎呀这个那我难道我不信神可以帮助我胜过吗，所以又还是可以去面对，就是其实是很软弱的，就我想说的是很软弱的，我现在真的承认自己好软弱，然后呢有必须得要靠主去的才行。我有一次在看病的时候，有一年前年了，就是看因为 身体有很多的问题，就吃药也吃不过来了。那中医他一次解决这个，他解决不了别的。然后因为那个医生是我的朋友嘛，他也治疗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玉佳，你以后老了怎么办呢？那我居然觉得没什么呀。然后我心里有一句话出来，就是你现在神如何和你同在，以后你老了神也如何和你同在。我一直记得这句话。所以我想，就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神就是和我同在的，就是大不了就是死。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我。
Amen。
对，师母，我就分享这些。
是的，是的，是的。这样，谈到搭飞机呢，妈咪也是对搭飞机，她说每一次一上飞机，她就认为说这次一定会坠机。她会有一种对自己的一个保证，说这次一定会坠机。那有次他跟神说，他说神啊，你这样让我怎么去宣教？你知道妈咪是搭很指挥机，然后飞很远的地方的齁，他很多国家都去过，然后从他在本土无事后大概他的学习后无事后大概两三年，他就都住在海外了齁。那或许他有机会跟我们自己讲吧齁，但是我知道他跟我说，他一上飞机就会想说，我这次一定会坠下去，一定会掉下去的哈。但是呢，他就这样过了哈。那或许你说，那这样的话，为什么神没有医治呢？哈，神有他的美意哈。只要是神容许的，那我们就在顺服他，然后我们也接受他，依靠他的下面呢，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特别的益处。啊，我刚才想到一个例子哈。我们知道父母亲哈，如果他有孩子哈，比如说有三四个孩子，那其中有一个是比较软弱的，多病的，或比较就比起来的话就比较不刚强的。那正常的父母亲，他们会不会特别去在意这个更需要他的这个孩子？我认为是会的。就说如果我不晓得了哈，因为有一些父母亲的状态就是会把强的跟弱的比哈，看哪一个方面的哈，然后就会对那个弱的就会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这样哈。那当然你在讲我知道我在讲的可能就属于他那个成就啊成绩方面。但是一个父母亲哈，一般正常的父母亲，他会被那个，比如说大家都在走路，另外一个走不动的时候，他不会看着他骂他，或者是侮辱他，他可能一定会特别的去抱他，啊，他体贴他的软弱。这是我想到说，其实当我在神的面前有越多的软弱，我觉得神给我的恩典跟我同在的方式会越特别啊。这是我刚才就想到这样子。那当然我也想到一些我自己的比较特别的啊，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我们的弱点，或者是我们需要神来复兴我们的地方。那他在训练我们，一方面呢他有他的时间啊，所以他才叫我们忍耐啊。不然为什么忍耐呢？因为他有他的时间，他也在等我们。那一方面我们也在等他，我们是一起在向前走的。